北京正忙住为习近平变相庆生，高调造神，但武汉的街头和四川的教会入面，特警就在疯狂拘捕手无寸铁的百姓。最诡异的是，最高领袖刚刚在外交桌上释放放人的善意，底层的镇压机器就毫不留情地照足不误。与此同时，中共军方核心喉舌的封面竟然离奇撤下了习近平的相片。这一台进入自动驾驶的暴力教育机到底还在听谁的指挥？这一场极度诡异的政治撕裂背后，究竟隐瞒着中共怎样的惊天危机？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如果你同时一直都留意着中共官方的新闻联播，又翻看民间流出的偷拍影片，你会产生一种极度荒谬的精神分裂感。因为在同一个礼拜，我们就好像看到了两个完全平衡、互不相交的中国。我们先将焦点投向金字塔的塔尖。6月15号，北京大会堂，中共高调召开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兼且在这一日正式向全党抛出了一个新词，习近平党建思想。这场会的规格极高，政治局常委蔡奇亲自出席讲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李希在一旁坐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石泰峰主持，蔡奇杀气腾腾地勒令全党必须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死死守住两个维护，亦就是维护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日还有一个极其微妙的巧合，就是6月15号，刚刚就是习近平73岁的生日。按中共惯例，领导人向来都不做寿的，外国领袖祝寿，官方媒体亦都绝不报道。但是这一日，央视就反常地全网置顶发布了一条长达6分20秒的重磅时政短片《共产党员习近平》。这个无疑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变相庆生。台面上，这个是一派众星拱月、定于一尊的肃穆，最高权力似乎坚定不移、不可动摇。但现在我们将镜头往下挪，看下真实的地面在这发生什么事。就在北京忙着为领袖庆生的前一日，6月14号，四川江油一间普通的礼拜堂入面，几十位基督徒正在进行和平的主日敬拜，突然间大门被粗暴踢开，60-70个人如狼似虎地冲了入来，警察、特警、民中局官员还有乡镇基层干部，他们封锁现场，逐个登记身份证，之后调来大巴士和警车，将33个人强行押走。这些被捕的人入面有72岁白发苍苍的老人，甚至还有怀抱女抱住的 BB。 再将时间轴向前推两日，6月12号，湖北武汉武昌区核心地带，几百名被逼入绝境的屋苑业主走上街头，因为官方要在他们家门口强行塞入一座专门处理剧毒危险废物的实验室，等待这些市民的不是协商，而是大批公安的暴力清场和漏夜拘捕。各位看明白这个极度荒谬甚至令人背脊发冷的对比没？台上中共正在疯狂造神，望着将习近平捧成当代马克思，台下这堂冰冷吸血的国家镇压机器，但竟然就在好几个城市同时轰轰烈烈地运转，疯狂拉人。这个就引出了一个致命问题，这台满负荷运转的暴力机器到底还听不听习近平的指挥？我们来摸开台上这位核心的华丽外衣，按道理说，能够令全党开专门的座谈会，在名字后面挂上一个思想，这个是中共体制内登峰造极的尊荣。但这个突然间冒出来的习近平党建思想，就透着一股强烈的诡异。旅美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的分析非常直接，他指出 这个所谓的党建思想，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生锈的口号，什么全面从严治党，什么中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本质上就是将毛泽东时代的旧词重新包装了一次。在陈朴空看来，过去几十年，中共试图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试图告别文革，而习近平现在的做法等于是开历史倒车。这次抛出党建思想，等于正式宣告了改革开放的寿终正寝。今年正正是文革发动60周年，这个时间绝非巧合。更加讽刺的是，这几年习思想已经泛滥成灾，经济、法治、文化、生态、强军、外交，现在又生硬地添上一个党建。陈朴空有句评论非常硬心硬肺，在所有这些理论里面，习思想是最空洞的一个，是个锣，什么都能够向入面装。他甚至怀疑这个根本就是大内总管王沪宁被习近平挖的一个理论大亨。但为什么偏偏选在现在，选在习近平生日这一日搞这么大的一出戏？时政评论员岳山和李林一看得很透，他们说这一场名为整风洗脑的运动，实际上是为2027年中共21大的人事洗牌在提前做势铺垫。但这个是一部险棋，面对这套空洞的洗脑，底下千千万万的官员根本不领情，表面上日日读原著秒中心，私底下就都在读骂略，结果就是官场人人被逼沦落为两面人，搞的全部是伪忠诚。央视在那部变相庆生的短片里面反复强调，习近平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你细品这句话，不是为国家，不是为人民，是为党工作。这个意味着在政权危机面前，党的利益压倒一切。如果说思想层面的空虚还能够靠文宣来掩饰，那军队的以上变动就是刺破权力幻象的最核心信号。我们将焦点投向解放军画部，作为中共军方的官方喉舌，过去几乎每一期的封面都是习近平的个人大特写。但在六月初刚刚出版的这期五月刊封面上，习近平离奇消失了，换上去的是毫无政治色彩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更诡异的是，连画部内页的所有小专栏亦都找不到只言片语关于习近平的活动报道。我们来复盘一条惊心动魄的时间线。2024年7月，中共三中全会期间，外界盛传习近平脑中风，平权军权被张友侠架空。紧接着2024年8月、9月，解放军画报的封面连续删除了习近平。到了同年11月底，习近平是军中的绝对亲信，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轰然落马。12月，封面再次撤相片。直到今年1月，张友侠、刘振立双双落马，习近平体制在内斗中扳回一城。1月到4月的画部封面，习近平的相片先至规规矩矩地印了回来。但这个先至安稳了几个月，五月刊的封面习近平又一次被删除。再加上五月份政治局会议罕见未按惯例报道的异象，精英论坛主持人石山总结出一个铁律，每次习近平要出事，他的相片就会由解放军画报上消失。旅美时事评论员郭军对这件事提供了极具穿透力的判断，习近平正面临史无前例的权力危机，他梳理了目前的权力版图，管纪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因为李希秀和兴顺案牵连被削弱，现在实质上是刘金国在越权主持，黄小雄的公安部实际上已被架空，何立峰主掌的金融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系统核心人员被大换血，财务被全面渗透。郭军指出，计来计去，习近平真正还能够 捻在手上的只是剩下外交、宣传这两部分，以及地方公安系统残留的一部分力量。这个是一场残酷的温水煮青蛙，军权、财权正被不可逆转地剥夺。而习近平这只青蛙心里比边个都清楚，自己已经跳不出去了。当中南海的权力中枢只是萎缩，底层那台残留的暴力机器就陷入了极度疯狂的暴走状态。我们现在由会议室切换到腥风血雨的街头，先看武汉6月12号引爆群体抗议的这个项目，全名叫华中区域危险废物环境风险防控技术中心，听到就很官方，但你看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里面它要做什么？每年大约30,000批次的危险废物作业、理化检测和毒理实验，排放的废气清单令人无管动，甲苯、甲醇、二氯甲烷、甲醛、氯化氢、氟化氢、氮氧化物全部都是劇毒和易燃易爆物。更加恐怖的是大楼第八层中刻然设住一个辐射分析室，这样一火计时炸弹起在哪里？武汉一环的核心地带，距离最近的住宅屋苑一号苑二期只有近乎贴面的27米，方圆500米内密密麻麻挤住12个成熟的屋苑，几万名居民，就连湖北省图书馆都在旁边。全国一共规划了6个这样的区域技术中心，北京、广州、南京、沈阳、西安的同类项目，清一色老老实实地起在三环甚至五环外的偏远郊区，唯独武汉这个好像一把毒印直接扎入城市的心脏。就是今年5月，广州的一座危废实验室才刚刚发生过爆炸事故，一旦武汉项目泄漏，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强行上马，官方刻意在公示中避开了危险废物这4个字，甚至连法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都敢直接跳过。很多居民直到项目开工几个月之后，才惊恐地发现自家窗外正在建一个毒气库，生存权被逼到悬崖边缘。融创一号苑等屋苑的业主忍无可忍，在6月12号冲向地盘工场，爆发了惨烈的打斗，多名业主被保安和不明身份人员暴力打倒在地。到了夜间，武汉当局彻底施下伪装，出动大批公安强制清场，实施拘捕。这里有2个细节极具黑色幽默。第一，据现场业主爆料，这个高危项目原本是要落地湖南的，因为受到当地居民的死命抵制，才被湖北一位副省长强行抢到武汉来起。第二，武汉这个曾经是新冠病毒最初爆发、经历过封城劫难的城市，国际上对它的病毒实验室泄漏的质疑到现在都未平息，但是历史的噩梦又重演，又是一座高危实验室，又是一场全城的恐慌。而当局的应对处理手段依然是熟悉的配方，全网秒删、定向断网，令事发地周边的网友彻底陷入失踪状态。我们再看四川江油那场令人窒息的突袭，6月14号被冲击的秋雨圣约教会是中国最受关注的城市家庭教会之一。当日上午，政保、特警、宗教局和基层干部60、70人将聚会现场围到水泄不通，33人被强制押往拘留所。这里有一个细节特别硬心硬肺，被捕的晏红、吴五清两位长老是在6月13号晚上刚刚被教会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刚刚选完长老不到24小时，特警就精准上门将骨干集体整肃。秋雨教会的血泪史只是冰山一角。2018年中共大拘捕黄仪牧师，被重判9年。今年1月，教会高层再次遇到突袭失踪， 再睇全國去年12月，溫州雅揚教會被幾百名武警包圍，當局甚至開嚟推土機和吊車，大約100人被捕。去年10月，北京規模最大的錫安教會遇到全國性的跨省追捕，23到30名牧師和同工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同步落網。將這些事拼在一起，你會發現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無論是江油、成都、武漢、溫州定是北京，動手的全部都是同一套班底，政保、特警、公安、宗教局，這個絕對不是哪個地方官員的維穩過當，這個是一台體制性的教育機，在全國範圍內以驚人的同步率一刻不停地運轉。如果說國內的血腥鎮壓已經足夠詭異，那我們再提高一點，看看外交談判桌和國內刑場之間產生了怎樣劇烈的精神分裂。剛才提到的北京錫安教會，他的創辦人金明日牧師去年在廣西北海被捕，這個案件一路發酵，竟然捅到了中美兩國元首的談判桌上。今年5月13日，美國國會兩院無異議通過決議，要求川普總統訪華時施壓中方釋放金明日等人，大戲在5月15日的空軍一號上達到高潮。川普對隨行記者親口證實，在雙方會談中，習近平表示正是非常認真地考慮釋放金明日牧師。到了6月2日，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聽證會上再次確認這件事，並表示對結果持謹慎樂觀態度。現在將時間線合起一起，五月份在國際聚光燈下，面對美國總統的當面施壓，習近平親自釋放了一個巨大的善意信號，考慮放人。但是不到一個月，6月14日，就是這個善意信號的餘溫還未散去時，地面上的同一套宗教鎮壓機器就竟然在四川江油毫不留情地踢開大門，又一次捉走了33名手無寸鐵的教徒。桌面上最高領袖在談釋放，地面上維穩特警在瘋狂召捉人，這個中間撕裂出的這道巨大鴻溝才是我們所要關注的核心。現在我們將國軍點出的那個伏筆接回來，習近平手上真正掌控的只是剩下地方公安系統殘留的一部分力量。如果這個論斷成立，目前的政治局勢就變得極其驚慄，一邊是一個連解放軍畫報封面都上不去，軍權財權被不斷蠶食，被形容為溫水煮青蛙的虛弱核心，另一邊是一台在江油、武漢、溫州、北京同時高速運轉、見血封喉的國家暴力機器。這台機器到底還在幾大程度上聽命於這個核心？看看這個極致的錯位，台上官員裝腔作勢地高喊習思想，大搞兩個維護，台下的特警和宗教局官員根本不理最高領袖在外交桌上釋放了什麼善意，他們只是憑著體制對維穩的病態渴望，自願自顧自地一個城市接一個城市地捉人，上面忙著被一個被隔空的人造神，下面這台機器就已經產生了獨立的意志和嗜血的節奏。其實我們一直都問錯問題，外界總是在猜測習近平還能夠撐多久，但將眼前這些事件拼在一起，真正令人背脊發冷亦都最令人絕望的真相是，只要中共這個極權體制不倒，這一台為了保黨而度身訂造的鎮壓機器就永遠不會停下。當那個權力核心一日比一日空洞，這台機器反而會憑著暴力的慣性進入更加瘋狂的自動駕駛狀態。它根本不需要提中南海的面色，因為這台教育機維持運轉所消耗的燃料就是我們千千萬萬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空間和血肉。這個從來都不是換了一個習近平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只要中共呢台机器仲喺度控明，中国老百姓嘅苦难就永远冇尽头。呢度系余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